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是周末啊，不要混淆了，周一到周五，周一到周五我们有姚谦牧师替我们主讲立位记。周末呢一般是比较轻松的，我们这一期的周末栏目也是找来姚牧师和我们去学习这个智慧之言呢。上集就讲到怎么好好理财啊，避免愚昧，还有积极的面对挑战。那牧师，你觉得主持这个节目一晃眼已经第七集，有没有越来越聪明或者有智慧啊？
盼望如此了，但是真言它的条理也不容易抓。我们曾经试过第一第二集呢，谈到它的结构是从这里来欣赏这卷书，但是它实际给我们的作用都是我们生活里面去每一句金句去应用它，对我们有实际的帮助。
对，真言的实用性很高。今天也是第七集，往后就是第八集，我们进入尾声。牧师就想为真言再加一些补充的，就是真言还有几个特色我们需要讲一讲。一个愚人呢有哪几种，各有什么特色呢？真言里面的愚人啊，蠢人呢，所谓啊，盼望乐意不是其中之一。然后呢也会讲到真言里边的性别啊，性别转移，所谓啊，也讲到了第三，就是真言里面很多重复的真言，我们怎么去理解呢？还有最后一点就是真言的处境性或者他的承诺，那我们怎么看真言的承诺呢？好，马上来听听真言里边有哪几种的蠢人呢？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让我们一起追求认识真智慧，追求活出真智慧。
真道分解，智慧之言。
啊，来到真言说最后，大概最后要研究或者说思考是，真言里面呢，特别我们和本圣经呢，一翻呢，你就看到不同的翻译这种所谓愚笨人，英语是foolish， 通称就是笨，就是愚。那么如果你打开和本圣经呢，随处都找到不少翻作愚昧人，有一些翻作愚蒙人，蒙古的蒙啊，有一些翻作愚妄人，什么色慢人，有一些称作愚顽人，顽皮的顽。你就发觉哎，这个是不同的翻译。真言的专家真的他们从原文的用字称翻作愚昧愚顽愚蒙呢，真的有特别的用字的。那么这些不同的用字呢，当然也小心去看呢，都会有它的分别的。比方这个愚蒙人，蒙古的蒙呢，它这个原来的原文的用字是表示缺乏经验。用今天我们的说话，这种的愚人呢，就是容易受骗的。哇，现在我们听到在这个世界上骗案电骗那么多，就是容易上当的人嘛。就是这种愚蒙人，翻作愚蒙。所以呢，真言里面的愚笨、愚蠢、愚蒙呢，包括这里第一方面的愚蒙人呢，都不一定跟他们天人的 IQ 这个智商有一定关系。说他们愚蠢是他们没有良好的判断能力啊，这个是最基础性的。所以真言这个翻译作愚蒙人呢，表示他们天真， 表示他们容易受骗，所以就是这个用字啊，其中翻作愚蒙，愚蒙人的意思。特别七章七节哪里提到啊？和合本圣经翻见愚蒙人内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从街上经过，走进淫妇的巷口，直往通他家的路去啊！大家都懂得箴言呢，第五章第七章都提到这些愚蒙的少年人容易受骗啊，在生活里面就是不要做这种愚蒙人。那么另外一个翻译呢，愚昧人就更多了，在箴言书里面翻作愚昧人。那么愚昧人第二种呢，这种人呢，他们刻意不行善，就是明知道呢行善是好的，但是他们居人却心来行恶哦。他们不只是智慧不足，问题那个在哪里呢？是他们过分的自信。他们真的是这样的有自信吗？或者说他们忘记什么是真正的智慧。三章三十五节哪里这样的记载，智慧人必承受尊荣，但是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那就是说他们可能对自己的认知不足够，过分自信，就算他们在人中高升也是愚昧人啊，就是这个意思。比方所罗门箴言十章一节，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如果让母亲担忧，这个儿子他就是愚昧人。他不一定是他的这个智商 IQ 很低哦，是他不懂得做应当做的事情，而且自我中心，让父母担忧，就是错误的自信了。这个愚昧人呢，在箴言呢第二种的翻译呢都很多很多。还有一个呢，中文翻作愚妄人呢，这个愚妄人呢就出现的这个次数没有这个愚昧人那么多。但是原文这个意思呢，就比这个愚昧人呢那个愚妄的程度更严重。因为这里呢特别来这种就是他们那种顽固不听人劝告的藐视管教的状况。可能这种人呢一方面没有自控的能力啊，我们曾经说敬虔圣洁的人呢在圣经里面是懂得自控的，但是愚妄人这种人呢，他们不但藐视管教，而且也缺乏自控的能力，在道德上这个跟道德不对就有直接的关系了。所以呢不要做愚妄人，顽固不听劝勉。箴言二十七章三节就是一个例子，那里这样记载，石头重沙土沉，愚妄人的恼怒比这两样更重啊。这个就和合本圣经就翻作愚妄人，就是这种不听人劝告啊，有什么时间你跟我都一意孤行不听给我们忠告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属于这种愚妄人。那么还有一个翻译呢就跟骄傲有关了啊，懈慢人呢这种人呢是狂妄自大，藐视他人不但是不听责备，更不看重他人，而且小看他人。在箴言书里面呢，就和本就翻译作懈慢人。十三章一节，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懈慢人不听责备，也是跟这个愚妄人类同，但是他就更加不听人的责备。十五章十二节，懈慢人不爱受责备，他也不就近智慧人啊，就是明确谈到这种骄傲的状况。那么还有箴言里面翻译这些人好像牲畜畜类一样，十二章一节，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啊，就是这种。三十章二节，我比众人更蠢笨，也没有人的聪明啊。阿古尔的箴言这里就这样用这个蠢笨这个翻译了，这个表示自己是无知，好像牲畜一样了。那么最后呢， 一个字啊，第六个跟愚昧愚蠢有关，就是愚黄人。这个表示这个人呢，他头脑对神对人呢那个道理都不听的，头脑基本上是封闭的，是没办法来改进的。这个愚黄人就是说他头脑特别封闭不开放。你生活里面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呢？这六方面呢可能不止的，如果我们再严格从原来的文字去查找。但是我们刚刚说过了有一些愚蒙人比较天真，有些愚昧人他过于自信，看自己不中肯了。有一些愚妄人比较顽固，有一些懈慢人很骄傲，有一些比较无知蠢笨，生疏一样了。还有一些呢，愚凡人头脑封闭，根本接受不到外界的信息。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牧师讲到六种的我们所谓的愚人哈，我也加一句吧，其实呢刚才我们是尽量尝试简化的跟牧师商量哈，因为当中是有例外的。怎么例外？例如愚蒙人的那个原文呢这个字是否所有都翻成愚蒙人呢？也不一定，但是大部分。另外也有圣经是讲了愚蒙人其实是用另外一个原文的字，但是因为太复杂，我们就只是把大部分的情况来跟你介绍。如果有一天你读良友圣经学院或者是更近身的研读，才详细用原文来讲解。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想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大家能否记得撒母耳记上25章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就是用了刚才牧师讲的那个愚顽人
拿宝
拿巴
拿巴
对，就是音译原文就
愚顽人。
对，其实这个喇叭真的是愚王到连命都丢了。那牧师我想问，也是问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你真的有没有遇到一种像喇叭一样的人？真的是他很封闭的，所有的事情都不愿意改变，别人的话他都不听，然后所有的事情都觉得是别人的错。有没有遇到类似？如果有，你怎么去跟他相处了？
这个很尴尬的问题，我说没有也不对，说有呢你也不容易找到，但是确实有。但是原来我这样说，这样的封闭，这样的称作愚妄人，都是跟他的情绪有关，
跟家庭有关，对吧？
对对，
家庭背景，身体背景。
但是我说箴言书我们不要太过针对用原文等等来说，但是箴言确实他原来的文字翻译做这种的愚蠢，有这么多类型，有一些是他的思维，有一些他是他的心思，有一些他是他的开放度不足够等等。其实在生活里面各方面碰上的人都可以看到的。我们自己也有时候也一样嘛。
是啊，
但是我们这不自己论断自己，哎，我属于什么类型？罪人的世界里面，在神眼中，我们根本就是这种愚昧人。
那但愿我们都为自己好好祷告哈。如果真的遇到比较封闭的人，也为他祷告哈，不一定是要说服他、说服他，而是为他祷告，也保守我们自己不要做这六种愚人，或者是已经在做了，我们能快快的改过来。
我们刚刚音乐前听到这不同种类特别这六类的愚笨人、愚蒙人、愚昧人等等呢，都可能你说这个都差不多一样啦，它不同的侧重而已。不管怎么样，真言的智慧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做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如果我们不敬畏神，没有对耶和华存敬畏的心，我们就是这么多种类的愚妄人、亵慢人的其中一个。好了，往下呢，我们说这个真言呢，当然第二个重点，我们在做结束的时候呢要提到的，就是其实这个也不单是真言，是圣经的书卷都一样了。因为对不少的女性的读者，我们的姐妹来说呢，念真言呢可能会有一点的想法我不说一定是困惑，就是在古代社会一般都是男权为主的社会，圣经的世界、古代的世界也不例外。那么真言这么多的经句教导，其实连这个我儿啊、仲子啊这些教导，好像都是从一个宫廷的教师，大概都是男性为出发点的，或者说真言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有人现代的女性女权主义说圣经是父权主义的作品，我不一定完全同意因为甚至智慧这个用字在原来的文字也是阴性的不是阳性的，所以呢你也不可以说圣经完全是父权为主，但是确实古代的社会大部分都是男性主导的一个世界，所以真言的用语我刚刚说劝勉父生都是我儿等等，都是以男性为对象。那么我们怎么样看真言的教训用在我们姐妹身上呢？我们说第五章第七章都提到特别警告男士们你要远离淫妇你要小心那么这些教训是不是只是对弟兄说呢？那么如果你懂得应用，懂得圣经的主要的思维，它是要我们反省的嘛，所以我们可以说真言应当同时也对我们女性的姐妹信徒说话的。那么我们又怎么样去解读这些真言呢？那么姐妹念真言的时候，是不是跟弟兄没有分别，或者说也应当有一些分别，或者说你说我要把自己转为弟兄的眼光心态才可以领受呢？这个值得大家去思考我个人觉得圣经的教导呢，不管旧约新约，对我们男女都一样的只不过就古代的社会，它从发展上来说呢，都是从男开始为中心。你只是以教育为例，就了解以前这个世界妇女接受教育的机会也比较少现在你看女性接受教育跟男一样，而且姚真静静告诉你一个我的观察，我觉得今天这个21世纪的世界呢，女性姐妹比弟兄在很多岗位层面上更优越，这个是真的事情你看现在甚至很多国家元首什么外长甚至国防部长都是女的担当，所以弟兄要努力我们念真言的时候呢，这个是应用的来说说。那么还有了开始的时候我们说真言呢，你念的时候呢，这31章的经文里面呢，你发觉不少的经句都类同的，所谓类同就是很相似，而且有很多重复的地方。那么你念诗篇你也找到有重复的诗篇真言很多都是短句，它的意义很多方面都好像一样的。那么我们怎么样看这些整节重复的地方，或者说有一些是两节都重复的地方呢要举例都很多了，也很繁复我就不这样来举例了。但是对这种重复性我们应当怎么样看呢？重复的作用应当我们怎么样去来理解？ 那这个呢，我觉得应当你面对或者说看到重复的箴言呢，你要先看它的上下文理。如果它上下文理都是类同，那么它就是真正的重复。但是如果它上下文理呢不是说同样的情况的话呢，可能他那个理解解释就有可能不一样啊，这个是一个最重要领受真言的时候呢要注意的地方啊。这个重复性呢，是因为真言那个言就比较难，就是很不容易。我们除了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谈到他那个结构分着那个是所罗门的真言，那个是什么那个西西家王抄录的真言以外呢，其实我们的分类很不容易分，而且只是按主题分。但是按主题分的来，如果你说还有很多重复的地方，我们就说要理解领受的时候呢，又按他的上下文理去来看。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圣经的篇章呢，包括真言书呢，它有不同的文学的类型的。箴言是一种格言的方式来表达啊，我们特别说它特别十章到十五章那个部分是所谓这个对立式的方式来呈现它的信息的嘛。对于这种的方式来领受箴言，格言是我们是不是觉得哎呀它那个应用啊，是不是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地方我们都可以这样的来直接用真言的劝勉呢？那么我就发觉很有趣，我每回念到这个真言二十六章第四第五节，我念给大家听的时候呢，你看你怎么样去应用这个真言。二十六章第四节他说，不要叫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那么十五节就立刻说了，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你怎么样理解这两节真言？如果你说哎，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可以用，这两节的真言都明确的都是相反的。到底你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还是不要呢？那么左姐的意思是什么呢？第四节跟第五节就两个都完全相对的，不同的，对立的哦。这个就明确说真言的应用它有它的处境性，除了我说要按上下文理去理解，那明确这两节经文不是说你一定要按第四节，你也不一定要按第五节嘛，因为这两节都对。有时候你要叫愚昧人的愚幻化伟大，但有时候你不要叫愚昧人的愚幻化。如果你这样的时候呢，下面那一句呢，恐怕你与他一样，恐怕他自以为有智慧，就是那个后果了。啊，所以呢，真言有时候这种的，你要从心里去意会他的意思，多过你单是从字面去来应用它。如果你直接应用它，你就发觉有矛盾了。所以真言的应许我们在生活里面要很灵活的去应用。当然真言所表达的公义概念还是很传统的啊，一人得福恶人受祸啊，不像这个约伯记那种的思维的。但是它的应用，刚刚我说我们真的也要按实际的状况去应用它。
主啊，求你指引我们的路，
帮助我们远离愚蒙、愚昧、愚妄、愚蠢、愚顽、亵慢，
谦卑依靠你，做个真智慧人。
真道分解，和你共勉。
乐意特别感兴趣，就是回应牧师刚才说的二十六章四到五节哈， 有时候我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哈，恐怕你跟他一样嘛。有些时候呢，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乐意的想到一个例子，不知道能不能对应哈。第一个情况可以是这样，我举例，例如有一个人咒骂你，那如果你跟他一样，哇，以眼还眼，我就咒骂你，那就是跟他一样，一样什么？一样的方式，一样的价值观，一样的愚昧，哈。就是不要跟那些愚昧人或者愚妄人啊，总之是愚笨人的价值观或者做事那种不对的方式，不要跟着他，不要陷入罪恶之中。那第二个情况怎么样呢？注意是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你可以用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就使他有一种醒悟啊，下半节就让他不要自以为是。例如有一个人我觉得尤其是对那些小孩特别管用。例如有个小孩，你叫他做一些事情，他就给你反驳，听起来好像有智慧哈。那如果你也用同样一句话来回答他，他就有一种醒悟，他就知道原来我这样骂我的妈妈或者讽刺我的长辈会使他感到被冒犯，因为你现在长辈也是同样这样回应他嘛，他又有一种醒悟，他就不会再自以为是。我不知道我这个处境你觉得怎么样，牧师？
顶呱呱乐意陪伴姚谦来讲这个箴言，都是上师不少。其实我们都是在配搭里面更学习神给我们的智慧啊，我觉得。26章这里呢，4-5节呢，都是一个好的反思。他举那个例子呢，不管小孩、大朋友、大人的管教也好，或者说我们的语言真的不要像愚昧人也好呢，都是听众朋友一定都比姚谦更聪明。领受得到。
牧师，我希望你现在说的智慧话，我希望我能用智慧话来回应你。那听众朋友，真的谢谢你啊！不知道你听了今天尤其是牧师讲到最后的几点哈，箴言那个处境性的运用，不知道你有什么回应。谢谢你和我们一起研读箴言，一起去找寻，去学习真智慧。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再见。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中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